章《红楼梦》里的真与假，女娲炼石补天。《红楼梦》和我结了很长的缘，第一次看《红楼梦》大约是在小学五六年级，一本坊间很廉价的版本，印刷很粗糙。那时候对文学名著也没有什么概念，只是爱看课外的杂书。家里面的大人觉得我不专心在学校教科书上用功，考试成绩不好，便禁止我读那些与升学考试不相干的杂书。少年时脾气拗，大人越禁止的事越想做，越禁止的书越想看。我便想了一个法子，夜晚躲在棉被里，用手电筒的光照着读《红楼梦》。手电筒幽微的光照亮着一个一个密密麻麻的字，我读着开始一段：看官，你到此书从何而来？说来虽尽荒唐，细按则深有趣味。却说那女娲是炼石补天之时，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12丈、见方24丈顽石36501块。那娲皇只用了36500块，单单剩下一块未用，弃在青埂峰下。谁知此时自经锻炼之后，灵性已通，自去自来，可大可小。因见众石俱得补天，独自己无才，不得入选，遂自怨自愧，日夜悲哀。《红楼梦》一开始就带我们进入一个荒唐无可查考的神话世界，那个世界好像一片洪荒，没有历史，没有文明，连人类出现了没有也不能确定。作者用的大荒无稽引领我们回溯到宇宙的初始，一片混沌，烟雾弥漫。小学的历史课本里讲过神农氏、伏羲氏、有巢氏，好像是一些长相奇怪的远古的神，常常是一半动物一半人的组合形象。他们在树上筑巢，观察大海龟贝壳上的花纹，在旷野中行走，采摘咀嚼不同的野生植物，钻木取火。小学课本里却没有谈到女娲氏，我因此对女娲充满了好奇。女娲是一个女人吗？娲的发音和娃近似，从字面上来看，似乎自然联想到女性。娲这个字又有点联想到古怪的爬虫类，使人想到慢慢攀爬的蜗牛。但我后来看到的女娲造型是女人的头下面拖着长长的蛇的身体，并不是蜗牛。在草丛荒真的大地，昆虫和爬虫类的蜥蜴、鳄鱼、恐龙四处出没，一阵一阵浓浓的烟瘴迷雾，视觉还混沌不清的时代，日月的秩序也都不清楚。一个女人的头高高举在蛇的身上，长长的头发上砸着枯叶树枝，那沉重的长长的身体在泥土地上拖着拖着，缓慢到不觉得它有明显的动作。在古代神话里，女娲是创造人类的神，据说她用黄土捏出一个一个人形，就像陶匠们用手捏陶一样。女娲捏塑的土偶一个一个被赋予生命，变成可以行走活动的人。女娲很高兴，继续捏着，一直到她两只手都酸了累了，再也捏不动了，她便用绳子一抽一抽，把泥土抽成人形。但这些人形已经没有用手捏塑的那么完美，成为粗拙愚笨的人，但也在大地上行走活动了起来。在《红楼梦》原著里，女娲的神话是在炼石补天。什么是炼石补天呢？这个古老的神话必须从上古时代男人们的战争开始谈起。据说上古时代的男人和今天一样，不讲道理，很爱打仗，打起仗来无休无止，弄得天翻地覆，血流成河，老百姓连日子都不好过。共工是水神，因为和皇帝之子颛顼争夺统治的权力，引发大战。混乱的打斗中， 共工触断了不周山。古代人相信天空像一个屋顶，有四根天柱支撑，不周山正是其中一根天柱。因为天柱折断，天地失去了平衡，而北边的天空破了一个大洞，就像屋顶破了洞，少了屏障，人民无法生活。于是充满了母性慈悲的女娲就想办法来补天。女娲补天的方法很特别，她采集了各种颜色的石头，用大火熬炼煮成液体状，就用这种颜彩鲜艳的岩浆来补天。一般人觉得石头是固体，岩石如何煮成液体？但是岩浆的确是液体状的，地球的中心岩浆不也还在沸腾，不时还从火山口喷发出来。女娲补天的故事使人想到大地上岩浆还处处喷发并见泛滥的年代。古代的中国神话相信天空是破碎过的，经过女娲大神的修补，各种颜色的石头熬炼之后就像油画颜料，涂抹修补在西北边的天空上，便是每一天黄昏时分在西边出现的灿烂晚霞的彩色。神话故事使每一天发生在身边的事忽然有了时间的意义。不知道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曹雪芹是不是也常在黄昏时凝望西边漫天霞彩，感觉到繁华里瞬息之间幻灭的荒凉。他竟用了女娲补天的神话作为一部小说的开始。曹雪芹说，女娲炼石炼了36501块，敏感的读者当然意识到这个数字有特别的隐喻。365是年岁的日子，作者女娲补天的故事多了一层岁月的沧桑。除了岁月的隐喻，作者也悬疑地留下一块没有用来补天的顽石，因为没有用就被丢弃在青埂峰下。青埂有人认为青是秦的谐音，埂是根，青埂也就是秦根。东方的哲学相信万物有情，情是对自己存在的一种意识，因为这一点意识也就有了生命的喜悦与忧伤。石头是没有生命的，没有意识，没有情感，但是《红楼梦》的作者相信石头也可以修行，灵性已通，自去自来，可大可小。洪荒里一块孤独的石头，因为没有用来补天，自怨自愧，日夜悲哀，他要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。因为年少时迷上了《红楼梦》，我总是无端凝视起一块石头，一块海岸边的石头，被海浪磨得圆润光滑，或者一块山上崩塌的石头，透露峥嵘的尖角，或者路旁一块毫不起眼的石头，我端详凝视，觉得石头里似乎躲藏囚禁着一个生命的意念，他要修行成人，他要到人间来经历一次生死爱恨。